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时，儿子明宇只有6岁，如今儿子已经长成一个大小伙子。今天我给大家讲讲我儿子在我被中共迫害的困境中坚定地维护大法，从而得到福报的故事。我刚得法不久，那时我上班离家远，只能隔三差五的回家。在家学法时，我带明宇跟我一起学，他很愿意学法，对于按照真善忍的法理做一个好人，接受起来没有任何障碍。我一说学法，他马上就停下手中的事，哪怕是正在看自己喜欢的动画片，也先不看了，关掉电视机。明宇善良、活泼开朗、有礼貌，上学后学习很好，老师很喜欢他。1999年7月20日，中共邪党开始迫害法轮大法后，我几次被非法关押，因为我被迫害，儿子的学法中断了。在迫害的阴影中，他承受了比周围同龄人多的苦难，也使他产生了强烈逆反心理。上中学时，明宇对学校的一些强制要求、规定经常表现出抵制和不服从。上中学的几年里，经历过被同学碰瓷儿、被老师误解、歧视和孤立。老师经常打电话告状，让带回家反省。有时3-5天，有时1星期或更长时间，明宇的学习成绩直线下降。高一末期，学校借由一次明宇跟老师顶嘴的事情，劝他退学。高二开学很长时间，也不让他去上学。不得已，我去县里上访，当天就解决了明宇上学的问题。这样明宇得以继续高中学业，但在班里的名次已经倒数了。最后明宇选择了学习美术，其实那时他一点基础都没有。升高二之前的那个暑假，一位同修组织了几个同修的孩子一起学法。明宇读法时的流利，抱轮时能忍苦坚持，得到了那位同修阿姨的表扬。明宇的心态也逐渐向好的方向转变。虽然迫害后他没怎么学法，但真善忍的法理已经埋在他心里了。在对待法轮大法被抹黑、我被迫害这件事上，明宇始终表现出正义的一面。有人在网上说法轮功不好，他会去跟那人辩论，说法轮功如何好。他告诉同学，在国际上，共产党的名声就跟纳粹一样，如果是中共党员，去外企打工，人家都不要。班里的同学买食品，对找回的真相币很害怕，因为真相币上印有大法真相。他主动打消同学的顾虑，说，我也找回过这样的钱，但都花出去了，不是假币，没问题。看见有被丢弃的真相小册子，明宇会妥善处理。最可贵的是，明宇得知我被绑架后，及时找到一位同修阿姨，告诉她消息。在与亲戚去拘留所看我时，明宇把同修抄给我的一段法带给我。在派出所，明宇看我嘴唇干，径直走到警察桌子前问，叔叔，哪里有杯子？ 然后从饮水机里接了水，让我喝下去。高三一开始，学特长的学生就要离校去参加培训班。明宇和几个同学去了省城的一个培训班，一直到寒假就在那儿学素描、速写、色彩，这些针对高考的科目。一些院校通过了省联考就行，但有的院校还要有自己的校考。明宇心里没底，也没有具体的目标，就撒网似的报了好几个学校。后来看到一个学校报名费不高，他就又报上了这个学校。联考完后，专业成绩有把握的同学参加完相关学校的校考后回家了，成绩没把握的学生准备花钱买，也陆续回家了，就剩明宇一个人等着他报的这些学校的考试。日期也不挨着，可能是一个人在宿舍有些失落，他给我打电话时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在电话里安慰他，从容去考就行了，不要想太多，金榜在天上早就定好了，如果该你考上，谁也挤不掉，别难过，也别有压力。他平静下来，明宇一个人在那里一场一场地完成了这些学校的校考。过了一段时间，成绩出来，明宇就通过了一个学校，就是最后报的这所大学。返回学校后，开始复习文化课，准备高考。明宇却想打退堂鼓了，原因是他查了一下，发现他过线的这个学校每年的录取分数都很高。虽然是二本，但学校的设计专业据说在当地小有名气，录取分数线每年都接近一本，而且还要求英语小分。明宇的专业课没优势，文化课又心里没底，英语成绩也不好，有时还不及格，哪一条都足够打击他的信心了。明宇原以为是个不起眼的学校，会好考一些，现在知道竟然是个不错的学校，觉得没啥希望考上，也不好好复习了。老师打电话来，希望我们说服明宇，我和他父亲鼓励他往前走，既然上天给咱们开了这扇门，就别辜负，去试试，总不能不战而降啊。他觉得有道理，就坚持每天去上学复习功课。那段时间明宇很用功，七月份参加高考，当时分文综、理综。那年的文综大家都觉得题出的有点偏，明宇却做得很顺手，结果高考超常发挥，最后总分超出本科录取线40分，英语超出小分要求线10多分。报志愿时，明宇除报了那所学校，也报了省内不需要校考的两个学校。八月上旬录取结束，省招办公布了全国各院校在本省的录取信息。明宇忐忑地跟我说，从网上查到那所大学在本省的录取分数线和我的分数一样，但不知道有没有我。我建议他主动询问一下，于是他拨通了该大学的招生电话，简单一说，那边负责招生录取的老师大声说，恭喜你，你在我们的录取名单上。明宇非常高兴，激动地跟我说，妈，太幸运了，我的分数是在咱们省的录取分数线，这回让他们看看练法轮功的儿子考上大学了。 上大学后，环境相对好转很多，明宇画画很用功投入，知识面和兴趣广泛。因为学过大法，大法给他开启了更多的智慧。在课堂上，对老师提出的一些问题，常有独到的见解，得到几位老师的喜欢。老师们有到过台湾或其他国家的，有相对开放的视野。老师有意无意提到法轮功时，言辞正面。明宇在大学期间心里比较放松，没有在小学和中学时那样压抑。大二时，明宇还自己通过考试转了专业，4年后顺利毕业。就在他快毕业那年，这所大学从2本升格为1本。大学毕业那年，明宇临毕业时得知班里的一个男同学考上了北京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这是国内顶尖的学府，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只是梦想中的学校。而明宇印象里没见这个同学怎么努力，成绩也不拔尖，居然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对他触动很大，他也想试试。从毕业到年底，他匆匆准备了几个月就去考了，一共考4科，政治、英语、设计理论和手绘。除设计理论考了高分，英语、手绘都有差距，一考失利。后来才知道，其实那位同学并不是明宇以为的那样，那位同学做了很多准备。明宇还想再考，他父亲让他边工作边考，他答应了。第二年，他自己联系了一个收费较低的手绘训练班，在那里强化学习。那里的吃住条件不太好，但遇到了很不错的老师和同学。从手绘训练班回来后，明宇自己开始着手复习英语和理论课，规划好了顺序和进度，制定了一个作息表来落实每一天的具体安排。那时明宇父亲也学法了，我建议明宇每天跟我们学一些法，他同意，自己把6点多钟到8点前后安排为学法时间，一直坚持到临考前。那时国内的素江大潮已经涌起，大法弟子纷纷开始素江，向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明真相的人们纷纷签名举报江泽民这个迫害法轮功的恶手。在明宇动身去北京考试的前一天，我桌上还有一个征签表，我把他叫过来，问他愿不愿意在这个征签表上签名举报江泽民。他拿过来看了一下，说可以，当即在上面签了名。明宇自己去了北京考试，考了2-3天，笔试顺利。监考的一位老师在考前跟他轻松地聊了一会儿天，还祝福他说，希望明年在校园见到你。所以明宇考试很放松，他各科都考得不错，英语和手绘成绩大幅度提高，总分进线，进入复试和面试。这一次动身前，我嘱咐儿子，不要有与人竞争的心，心态保持平和、善良、不争。面试开始，一个人进去，其他人在教室外等候，也有家长陪着去的，孩子们多少都有点紧张。有一个专业是2取1，所以2个人都焦虑。明宇倒很放松，跟大家聊天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咱们是尽人事，知天命，谁考上了咱们就祝福他，没考上咱们也是朋友，不是敌人。一位家长很赞同明宇的话，气氛一下子祥和起来。据说以前面试大家都互相戒备，不太有交流，而那天都很友好。后来得知2取1的那个专业最后把2个人都录取了。明宇面试完后却很不安，原因是 他的面试时间比别人都短，老师问了明宇几个问题就让他出来了。他担心老师对他不感兴趣，心想肯定没戏了。我们给他打电话时，他刚从同学家出来，很沮丧。后来才知道，明宇的面试时间短，是老师怕他再出错。就这样，明宇被这所顶尖大学录取为硕士研究生，所有人都觉得不可思议。明宇的姨父听到消息后，半天缓不过神儿来，问明宇的姨，他是咋考上的呀？就连同修们也惊讶不已，因为同修知道明宇的底子，但大家都明白，这是大法所赐。明宇求学的过程中，一次又一次的幸运，绝不是偶然的，是法轮大法创造的奇迹。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